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前半部分啊。然后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钱财。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无力，讨饭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缕油，每缕约50斤。’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写下50。’又问另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就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九节哈，第一节到第九节。首先哈，这个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知道十六章有两个比喻哈。十六章，你看这一段呢是衔接着上面那一章。上面那一章呢，我们知道有三个比喻，是不是？那个羊的比喻、银钱的比喻，还有那个浪子的比喻，对不对？这一段呢是衔接上面一章的三个比喻。上面一章说的很清楚，是吧？一个罪人悔改怎么样？一个罪人悔改，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无得，失而又得，所以应当欢喜快乐，对不对？上一章呢讲神接纳悔改的罪人，这一章从开头讲的比喻讲的是什么？我们信主，我们进入教会之后，我们在侍奉上的事情，以及当我们走错之后、走偏之后，或者说在释放有亏欠之后，在对主、对教会、对弟兄们亏欠之后，然后我们怎么去挽回这个事情啊？而且这一章呢，上一章讲罪人悔改，这章主要讲什么？仆人、管家这个身份往前走了一步啊。因为仆人、管家就比那刚悔改的时候他做的工作要更多，他被托付的更多，他被托付的恩赐更多，然后他犯错，主人对他的管教会更大啊。然后呢，上一章讲神呢接纳悔改的罪人，这一章讲仆人该做什么。这一章的这个比喻和教训是呼应前面的比喻和教训，因为你看后边的时候，这章后边还有个比喻，后边还讲到比喻，因为后边会讲到什么关于钱财的问题，是吧？这两个比喻都有钱财的问题，是吧？这个不义管家的比喻和后边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都跟钱有，也都提到钱财啊。有这样的比喻呢，呼应之前的比喻，你看路加福音十二章啊，谈到钱财以及谈到仆人应该如何警醒，如何忠心侍奉。路加福音十二章，你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为自己又预备永不朽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心也在那里，对不对？十二章也说主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派他管理家里人按时分粮的。然后这章上来就什么关于钱财，是吧？你在不属于你的钱财不忠心，谁把那真实的属于你的钱财给你呢，是吧？对不对？都谈到预备将来。然后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往后，主人来看见仆人这样心就有福了。我告诉你，那仆人有福了，我直接告诉你，他要主人要管他一切所有。然后十二章还讲到那不忠心的仆人最后要什么样的下场。总体来说呢，用钱财来跟仆人的工作来做一个对比啊，来做不是对比，一个联系。我们继续往看第一节。然后耶稣向那些门徒说：“有一个人是富足的，就是那有管家的那个人啊。说这个人呢，被告知啊，说他的管家浪费他的财物啊。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浪费哈、啊？关于浪费，十五章也讲到，那个小儿子不多几日收拾起来，把在那里浪费父亲的财物，对不对？浪费。那里呢，就在讲那个人如何犯罪，如何作恶，如何。”啊，堕落如何在浪费上帝的忍耐？这一章讲这个人他在不停的浪费钱财，浪费主的钱财，实际上也是挑战主的耐心。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人呢也跟我们起初一起释放，一起学道，也按例做了牧师仆人， 他的家呢也很清楚是为了做侍奉，可是很多时候他也是在挑战主人的耐心嘛，啊，他不把所有的心智用在这个讲道牧会上，不去拯救灵魂，然后在那自己天天躺平做一些恶事情，然后在那浪费主人的钱财，挑战主人的忍耐，对不对？所以这章的时候，主人就要找你谈话了，啊，第二节说，然后我们知道，接下来你要知道什么叫浪费主人的钱财。主人就传唤他啊，传唤他啊，对他说：“我听见关于你的这些这事怎么样呢？就你怎么办呢？你要交还你管理的内容，因为你不能继续胜任管理。就你这个状态是不能再当管家的，啊。这里你看哈，要交还你管理的内容，这个交还偿还。然后下括说什么？你欠我主人多少？这个欠就是，你看你欠多少，就你需要偿还多少啊？你需要偿还多少？这一个词啊。”你欠多少你把你欠的还回来啊！当我们这做仆人的哈，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我们这些已经是被主接下来悔改，然后也做仆人，也一直在做福音的施工，在牧会，就当我们浪费主人钱财的时候，主人就会传唤我们，找我们谈话，主人的话也很直接，你不能再干了，这个工作你不能再做了啊！你这个牧师，你这个传道人，你别做了，对不对？你不能做了。然后那管家就在里面说，就在心里说，不是在表面说，是说心里话哈，也不是应付，心里话。他也没解释，也没反驳，是吧？也没说，哎呀，我有原因啊，我软弱啊，我你看我啊，我不是，你看你这个钱财嘛，对吧？你看我家里也有债，我的房贷没还清，我各种的。你看我确实是有现实状况，我对吧，他说了一些这个没有，这管家他心里说啊，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去行呢？因为我的主人从我移除了管理，就主人说了别干了啊。然后接下来呢，挖掘就锄地哈，我没有力量，乞讨我真怕羞，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儿，怎么叫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能丢在外面，有耳听的就能听。这个仆人啊，蒙召啊，就是在神家做侍奉。你这个牧师传道人，你蒙召啊，你就是在教会做侍奉的，对不对？教会按你做执事，你也是做侍奉的。你如果因为渎职浪费主人钱财，你被主人不用了，那你的结局必定比任何人都凄惨，且没有任何出路。你一个传道人，你个执事，你在教会做事，你传道人执事，你在教会做事情，不管男执女执事，你被踢出去，你能做什么呢？对不对？你按理做牧师，把你将来不能做牧师丢出，我告诉你，世界上人也不会善待你。你这做牧师的，对不对？你不专心的牧会拯救灵魂，你在那盘算自己的事情，你做恶事，那上帝把你丢出去，把你拉上扔出去的时候，你可想而知你将来是什么下场，对吧？尤其你这被按理做牧师的，你这被神托付重要工作的，你将来还能干什么呢？对吧？你也不像其他人，在世界上他有条出路，有的人他在世界上还有份工作，你什么都没有啊！你就是靠传道侍奉来养生，来靠主活着的。那你主抛弃了你，你不会有任何的好的结局，你将来没有永生，在世也没有任何的出路。这就是警告所有做仆人的啊。第四节，我已经知道我该怎么做，为的是当我被从管理这个职位移走的时候，他们就另外一些人会接入我，进入他们的家啊。后边说什么？你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恒的帐幕里去，当主人找你谈话的时候啊。也就是说，今天打电话警告你的时候，就是主要解除你职务的时候，如果你是聪明的人，如果你还有救，你知道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啊！要把你赶出神的家了，赶出侍奉了，你该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就招来每一个他自己主人的欠债者，注意这红的地方啊，对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何其多。你注意哈，这里哈，这个话并不像和本说的你欠我主人多少，这里用的词叫何其多，非常多，非常巨。他强调是 你欠的太多了，小年少，你犯罪太多了，你犯罪太大了。然后呢，其实这个人自己也是主人的欠债者，然后他想保命呢，保职分呢，有出路呢，他就要找其他的欠债者，告诉他们欠主人多少。他要不说这话，他也没救。我们有时候做事失误了，我们这两年有失误的时候，主要废掉我们，主要警告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找其他人，最后没办法被打的，告诉你，弟兄你犯罪了，姊妹你犯罪，弟兄你犯罪，你做这事不该，你得悔改。我们不说这事儿，今天也没有今天在这站台讲道了。所以说，对于我们教会安利的牧师，我们教会所说的事情，我们也会这么去说，啊，安利的执事也会这么去说。然后对那个说，橄榄油180特，不要看那个盒本说多少斤多少斤，这跟他没关系，这个是就业的单位啊，你后边会讲。那人就那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注意这个说话的态度哈。然后对另一个说，你欠何其多？那人说100戈尔麦子。管家对他说，拿你的账，写80。你注意这两个人说话是有区别的，免债有区别。首先呢，你要注意一个亏欠主人的人，一个欠主人债的人，对其他欠主人的债的人去减免债务，并且强调你欠我主人是非常多的，你犯罪得罪主是非常多的。你传到牧会也好，你做执事也好，你任何的时候都要让那些你传福音或者被你教导的人知道他的罪大，他欠主何其多，而不是说他欠的不多啊。如果站在世界的观点，这只会让人觉得，哎，这个比喻在讲啊，是不是那个要人欠他人情，是吧？但是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你站在天国那个比喻的角度的时候，这个比喻是在让那些将要被免除债务的人意识到自己对主的得罪有多么的深，多么的大。很多时候在教会里边的话，传道人、仆人、执事，他的犯罪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渎职，不好履行职务，而招进来的人呢是犯罪多，都欠主，但是这个欠主他身上他有所不同啊。这里用的单位是就业的单位，不是那个什么金什么，是用的神看，以及节录45章嘛，公道依法，公道罢课，是吧？还有那个以及节录45章，一科二，其实这些被减免的债务的这些数字单位，都跟赦免有关，都跟旧约的献祭赦罪有关系，你知道吧？替主人宣告减免赦免，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你要知道哈，仆人呢，当一个仆人。去这样减免赦免引导人认罪，然后去减免人罪债债务的时候，虽然减掉的同样是主的钱财，主人没生气啊，对不对？之前他浪费主人的钱财，主人生气，你这时候减主人的钱财看似也有损失，对不对？之前浪费主人钱财，主人说你别干了，现在怎么样？现在你要照世人看，他不也是在把主人的钱财去做减法做亏损吗？但是这个事情最后却得到了主人的认可，主人没说你个王八蛋，你为什么这样，你小子孬啊，你小子这不给我做账让我亏损啊，没有，主人许可了，还称赞了这个结局，你懂吗？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主人的钱财终究是做减法，在这个比喻当中，你亏损做减法，你给人赦罪也做减法，但是怎样的减法主人喜悦，怎样的减法主人不喜悦。你在侍奉的事上，你做牧师，你躺平，你懒惰，你不精心预备讲章，你渎职，你不专心传道，引导人认罪，你这样浪费主人的钱财，你给主人钱财做减法，主当然不喜悦，主要废了你，你知道吧？你现在来躺平，你懒惰，你不好好做，但是你代表主，你去引导人认罪，告诉人你在认罪，把他罪挖出来，然后你替人减免债务，然后他认完罪，你赦免他，你这样的这样虽然同样是在减免在减主人的钱财，但这样的所谓的浪费，主喜悦。主悦纳，主称赞，这小子聪明啊，对不对？因为人子来为的就是让人认罪，拯救赦免他的罪恶，但在赦免之前你要告诉你要把他让罪都认出来，对不对？就像我们让你罪都认出来是一样，对不对？所以说你要知道，同样看似在浪费主人的钱财，但是主人的心意是完全不同的，有的减免主人喜欢，有的浪费主人不喜欢，然后就招来每一个他主人的欠债者。你再看哈，对头一个说怎么样，对，然后说你看最后结局什么，第一个说哎快来快来坐下减50，好像是非常喜乐，第二个态度就没有第一个好，说拿你的账写80吧，减的没多， 你注意这个说话的口气不同和减免债务的程度也不同。也可以说呢，实际上这个管家如果精明，他能够看到这个人认罪的态度，这个人认罪是不是啊第二郎当啊，还是真是跪在那诚心认罪，还是在骗你，就是蒙虫滤水骆驼吞下去。一个人在神仆人的面前，在这个管家面前承认自己对主人亏欠，自己罪恶的不同，他里边的这种悔改也不同，同时他所获得的减免和赦免，他被赶出的魔鬼的程度也不同，最终得到的减免赦免的程度也不同。这就是你仆人，你要精明，你要看清楚，你别让他犯认罪是漏了啊。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嘛讲嘛，两个人都欠债，一个欠十两，一个欠五两，最后为什么态度不同啊？哪一个更爱主？那欠的多的，那认识自己犯罪多的人，他蒙的恩更多嘛。摩德拉玛利亚知道自己欠主多，认罪多，奉献也多，认罪也诚恳，把香膏膏主身上，知道自己不配。那么今天你知道你欠谁的吗？你要知道你欠主的，你知道自己欠的何其多，而不是说哎我罪不多啊，我怎么，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欠主多，然后你要引领人让他知道他欠主多啊。那知道自己是欠主的，且知道自己需要赦免的，迫切想要赦免的管家观察之后呢，邀请也是迫切的，哎坐下，对吧？那个没让他坐下，捡的也多，那没这么迫切，感恩没这么多的啊，在神家奉献侍奉没这么多的，那邀请的态度也不同，可能还有罪留着没赦免啊。我相信这个债最终会一点点都赦免，但是你自己那种不诚恳会导致你最后不得赦免啊。第八节，主人就称赞这不义的管家，因为他做事聪明，因为世界之子比光明之子面对自己的世代更有智慧，面对自己的世代更有智慧。不义却被称赞，耶稣称在比喻当中称赞这不义的管家对待世界的事情比光明之子更聪明。主称赞一个犯了罪渎了职的仆人，本来就决定把他废了，但是他又被称赞，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怎么行，知道自己不做管家之后让人把他接过去，他也知道耶稣所后边说的差不多一个意思，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恒的帐幕里去。你要借着给主人的钱财做减法，为自己预备将来，而不是浪费主人的钱财给自己预备今世啊！你要明白，因为这个人聪明呢，他懂得回转，他不接，他不多废话解释，然后他懂得为自己预备将来。因为这个仆人悔改，从追求世界的安乐、安逸、享乐、情欲，转而追求上面的赏赐，追求将来在新天新地有地方住。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比喻啊，他虽然在讲世界上事，但是映射到天上的事情。你要知道主的真相是什么。在这里不光说那做牧师做执事的啊，前一阵被拉黑被废掉，现在重新把你找回来，你要悔改。另外这那跑到我们教会然后表示完全悔改啊，又表现得很迫切，其实没那么迫切，其实里边有私心的，然后最后被我们赶出去，然后现在再次给你个机会，你在那边你要悔改了，你别再做这些恶事了，你别再藏了罪不认，然后再想着操控教会，操控那边的末世，要不然就真没机会了。你要想在今世为自己预备将来，结交永恒的朋友啊，听闻讲道的人如果还有救还能听得进去，就知道这里在说什么，这不是我在说什么，这是主告诉你啊。六节，实际上我告诉你们，要为自己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为的是当他用尽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恒的帐幕里。你注意哈，他们用尽，钱财用尽，然后那些人接你到永恒帐幕。钱财因为不义终有被耗尽的时候，旧约的人做祭司啊，今天我们做管家做执事，终有这个职分终结的一天，因为我们软弱有罪，因为我们即使信主，我们即使悔改，我们有一天我们这必朽坏的身体也会死去，但是可以在这一切失去之前耗尽以前，在我们生命终结以前，为我们预备好，预备进入将来永恒的世界。 所以说这比喻在讲地上的事情，但突然转向天国的事情，用地上的事情来映射天国的事情，然后接下来会转向天国，天国和永生的教导。就你做仆人呢，你为别人减免债务的同时，主就会称赞你聪明。你专注于你侍奉的时候，教人认罪的时候，主就会称赞你聪明。即便你是欠主人债务的，你也是不义，你曾经渎职，你代表主人为别人减免赦免，你也会蒙悦纳。那些人被减免的同时，你也会被减免，对不对？雅各书五章啊，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你就该祷告，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人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膏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是我们有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上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你们中间要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就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转回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是不是？是不是？跟上面讲的都，跟上面这些经文、这些教导都接上了啊。然后你注意哈，这里呢，这段当中原文说的很清楚，这个世界之子啊，和不是金世子，面对这个时代比光明之子更聪明，这是这个时代，耶稣反复强调这时代。对不对？这世代是什么意思？这个世代的人是世界之子，活在黑暗当中，与这里的比喻当中的光明之子是对立的。路加福音第七章，文士、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约翰的洗。你看，众百姓和税吏呢认罪了，文士、法利赛人呢不认罪，不受约翰的洗，为自己废弃神的旨意。然后耶稣说，这世代是什么？我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是不是？然后怎么样？在路加福音当中呢，这个世代指的是拒绝悔改和脱离罪恶的人。耶稣说，这个世代是个邪恶的世代。是吧？这个时代没有神迹给他看。将来尼尼微人要定这个时代的罪，南方女王要定这个时代，因为他们悔改，他们追求这个时代人又不追求又不悔改，这个时代人怎么样？要说所有的罪都归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杀害先知，凌辱先知，他们做的跟古时候是一样的。啊，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只是人子必先受的苦，又被这个时代弃绝，他们弃绝基督的教训，在这个时代也是这个时代都一样的啊。说主人就称赞这不公义的管家，因为他做事聪明，因为这世界之子比光明之子面对自己的时代是更有智慧。还是这句我们看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个比喻当中，主人称赞这不义的管家是聪明的，因为他利用即将失去的权利，利用这种不义就给主人做减法，这个事情上就利用那些欠主人债务，他为他们减免债务的这个过程，这种方式成功的给自己预备了将来，使得自己这做管家的权利失效之后啊，我们将来没法再传道了，死了啊，仍然会有人把我们像接我们像贵客一样啊，就像那个比喻当中心存感激的对待他啊，将来有人也会接我们像贵像客人一样把我们接到天家。这个人聪明之处就是他用暂时的，用那些不能长久的，用即将失去的，换取实实在在的将来能够永存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那些不信耶稣拒绝认罪悔改的人，对于在世界上如何生存，如何与人交往，如何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自己家铺垫未来的事情，我们平常跟这些外邦人打交道，你知道他太精明了，他们那种精明啊，远超光明之子啊。我们这些认罪悔改舍弃的跟随主的人，你没有这样的脑子。我跟你说，我们真的是感觉这些人怎么这么精？哎，他到哪儿就打点关系，一句话就打点关系。我们在他们面前看着好像一个啥也不懂的人一样，在世界上这就是这样。他们的这种不义，他们这种心机哈，属世界的谋略，使得他们在今世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应付自如，这就是他们厉害之处。你发现这个世界之子啊，他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就像比喻当中一样，他无论跟什么人交往，他都能迅速准确的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对应的策略，并且在必要的事上舍得投资，舍得花钱，舍得送礼，舍得打脸，舍得给人让人情，对不对？在比喻当中，这个人让出的这部分可不少啊，啊，他们做这个事情不会犹豫，我们会犹豫，他们不会犹豫，因为他们精明，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场合下面对什么人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该送什么礼，这个送礼的力度多大，这个人情的力度多大，这就是今世之子。 在今世，我告诉你们，弟兄姊妹，我们永远无法超越他们，因为神没给我们这种属世界的智慧，但是你可以拥有天国的智慧。实际上，我告诉你们，要为着自己，通过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当这个钱财用尽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进入永恒的帐幕。然后耶稣话锋一转，告诉我们，你虽然永远学不会他们那一套，你永远没法在世界上超越他们，但是你可以把不义管家的这种聪明以另外一种方式映射到永恒的事情上。这个时代邪恶淫乱，这个时代的钱财是不义的，这个时代钱财不会永存，有虫子咬，有盗贼偷，当你生命结束，这些结束了。但是你可以趁着你活着的时候，让你这钱财还没有被偷走之前，被烂掉之前，用它结交永恒的朋友。结交永恒的朋友就是结交那些能给你祈求赦罪免债务的人，就是给教会的传道奉献嘛，就是支持传道嘛，对不对？税吏马太呢，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他为何能够舍弃家跟随主？因为他知道主能赦免他的罪恶。耶稣之前看那个摊子有信心说赦罪，法利赛人不同意，耶稣行了神迹证明耶稣有这个赦罪的权柄，然后那个税吏在税坑上看到耶稣说，他就把那份经验来说，就像体制里的工作一样，体制里的工作啊，那份工香饽饽给全扔了，然后跟随耶稣。然后在四福音当中也提到，耶稣把赦罪的权柄给他的教会。你看这个主人虽然对这个仆人很恼怒，也要废了他，但是他代表主人赦罪免债的时候，主人说很高兴啊，因为主把权柄给他了，你可以这么做。我们没法靠传，我们不能靠传道躺平谋私利啊，赚钱财，是吧？靠传道过上奢华生活。是不是？但是你可以靠传道养生，可以让人给你奉献，然后你赦免他债务，你正常的这个是可以的，对吧？对于那些要拯救的人，他们就要舍弃一切跟随主嘛，对不对？你要舍弃你的钱财，你的一切，然后让把它用在这个支持传道的事情，对不对？听我们讲道人也一样，对吧？然后你我们按理你做牧师做执事，你去给人免罪，那些人对你也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对吧？然后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让那个少年人舍弃一切跟随主，他虽然什么罪都认了，但到这儿卡住了，就不能进入神的国。然后彼得问啊，我们舍弃？彼得说我们舍弃什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母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对不对？初代教会使徒行传第四章，凡物公用，一心一意，没有人说自己的，卖了田产交给教会，交给教会什么？支持传道嘛，对不对？然后有田地也卖了，放在使徒脚前，巴拿巴叫利未人也卖了啊。然后接下来看这个第十六章的第十节到十八节，但是呢今天只讲这个十六章的十节到十三节，那个十四节到十八节和下一次那个后边那个财主拉撒的比喻和那块讲啊。但这中间这的话你要去读去知道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给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人面前是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神是看为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的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凡修心另许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啊。我们来看这一段穿插在两个比喻中间，实际上是承上启下的作用，然后也实际上也在为这两个比喻做总结和概括重点，当然都是重点，但概括一下你需要先知道的重点啊。我们来看第十节，那在最小的事上，注意哈，可以信赖的原中心原文是可以信赖的，也是在大事上可以信赖的。那在最小的事上不值得不义的，在大事上也是不义的。结合上面这一段，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啊，你看。那个管家有别人向他控告浪费主人的钱财，然后管家做那事，管家给人减免债务之后呢，主人就夸着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什么样的事情在主面前不配被主信任？什么样的事情在主面前可以被主信任？你不履行传道认罪，引导人认罪啊，你不给人去引导人认罪啊，你光和他搞好关系，或者是你也不舍不得责备他，你就是浪费主人的钱财，你就不配信任。然后你在那躺平，你不好好传道，你光想享乐，你也不会信任。当你这个不义的管家主人责备你之后，主人威胁不用你了，你转向为别人去 那个赦免债务，减免债务，你就成了聪明的管家，主人认可的聪明的管家。主的旨意是让人，让那些人认识到自己欠主的债多，然后之后你去代表主人去赦免这个人，这就是教会嘛。你看哈，那些在最小的事上可信赖的，在大事上也可信赖；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你看那个人，别人控告他浪费主人的钱财。然后你理解一个比喻呢，你去看马太福音25章那个银钱的比喻，那个2000的5000的最后说什么，主人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你还不多哈、啊，我把许多事判你管理，你可以尽量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当我们从信主受洗认罪悔改进入教会之后呢，我们就有做牧师有做执事的，被托付了该做的侍奉，你总有恩赐，要么讲道，要么劝勉人，要么责备人，要么就是说什么呢，就有一命一项，有的就是一命赶鬼，然后就有的就是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做奉献，对吧？你各样的上帝给你的能力都有，恩赐的能力都有，你连最基本的事项你都不忠心，你唾手可得的都不忠心，你没法做更好的。你在最基本的事项忠心，你就在更多的事项把事情做好。你最基本的事项你唾手可得伸手就能做的事上，你去奉献支持传道，你不做，你幻想最大的，你想得更荣耀的场面，那是不可能的。很多人看了我们就会讲道，他想做牧师，让他孩子，让他老公，让他儿子做牧师，其实他没有这个恩赐，上帝没安排他，他给教会奉献都不做，帮教会做的事，帮牧师做的事也都不做，你没有这个恩赐，你现在没有这么大恩赐，你多奉献不就是了，对吧？对不对？不做，前期也有在教会按他做执事，还跟我们翻脸，非要做牧师，说我们这不按牧师，要跑到人家另外一个教会定那个牧师那去按牧师，对不对？那你不干畜生事情吗？实际上他就是想享受更荣耀的场面，想在教会做王，也包括从前有些邪恶的娘们在想让他儿子让他家的渣男丈夫做丈夫做牧师，他不就是想的，他不想奉献，一分钱都不想奉献，然后什么都不做，光想着你站在讲台上得恩赐荣耀场面的，不可能。我告诉你，你这最小的你能奉，你没想到恩赐，但你有奉献的能力，你不做，那凭什么让你去做传道，去什么？有的抱怨，哎，我讲到恩赐怎么少，不如那个什么，那其那啊就是赶不上人家呢。那你想想，你有没有黑心？有没有现在你这个方面恩赐不多，但其他方面可以做的，比方说奉献支持你可以做，那你就做啊。你在小事上都不忠心，你怎么去做嘛？一周安排你一场讲道，你都不好预备，你怎么去讲更多的？对不对？安排你一个会中安排你不多人，你都不好好去做，然后你光想你钱财，利用人家去谋财，那怎么可能上帝把更多的赐给你啊？对不对？那给你了，你灭亡的更快，对不对？之前讲过嘛，到了神的家，到了宴席上，先找低的座位坐，从最低开始，最低就打扫卫生啊，奉献，帮着牧师家做事情。你别想着做，别想着上来就想做王，做你上来就逮一个守卫一屁股坐上去，人家把你主把你撅下去，你信不信？你先从你能做的事情做起。你现在就有一周有一场讲道，你就把这场讲道做好啊！你有劝勉人的工作，你咱们你就把这个事情做好，你做好了才能有更多的给你嘛，给你这一些能力，给你这些事情，给你一些能力钱财，你都不做，你怎么能得更大的能力？你怎么有钱有能力去做更大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啊！不要做没用的幻想，在我教会之前黑心的做梦的都赶出去。你那1000两银子你都把它埋在地图里，将来告诉主，你给我能力不多，你不胡扯吗？在这里，谁姐，也包括那被赶出教外的啊，曾经做执事被赶出教外的，我说谁也知道，在听到里，你好好做你该做的事情啊，你也做不了执事了，你也不可能将来做传道人讲道了，但是你能伸手能奉献能支持的，你尽力去做吧，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将来才能给你，才能在最大才能大事上忠心吧？你想想，你现在唯一可做的是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要幻想。小事上忠心，将来才有大的托付给你。你这基本的奉献你都不做。你光爱你自己，爱你自己家人，给自己买豪华物品，给家里面好，那你将来怎么可能得救呢？你怎么可能？你别说给你更多的 更多的恩宠，你连今天我都进不了啊，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谁讲？所以，倘若在不义的钱财上是不值得信赖的，谁会托给你真实的？你要注意哈，这个时代邪恶淫乱，这个时代不信，这个时代抵挡逼迫基督，这个时代逼迫教会，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你跑哪都这样。这个时代的邪恶淫乱的这些阴谋勾兑，你仔细想，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群体、每一个种族里边都有。以前我们还认为这个啊，是不是这个体制里的工作不够圣洁？有些工作像什么美发接触污秽的东西，那换个行业，你换个什么音乐行业，换个拉琴，换个比方说光坐在那研究的搞去搞东西的，或者类似的就不接触人的，他那么其实我们最近才发现，没有一个行业是圣洁的。没有一个人群种都是圣洁，没有一个国家是圣洁，没有一个群体是圣洁的，都有罪，都是不义的，里面都有的肮脏的勾兑在里头。今天能够留到你手里的钱，你千万别觉得它干净，你靠主用就行。就像就业的时候，有些时候那时候的肉不都是供过的吗？你吃，你今天想这些钱财都在那种淫乱异教当中都走过的，啊，都在睡猎妓女那些作恶的人手中流过血沾过的，所以说。今天到我们手中，哪怕是我们养生的这些钱财，它的来路，你从本质上来说都不义。但是你可以把这些不义的钱财，这些不能存到永远的钱财，去结交永恒的朋友。你把它做在主身上，做在教会当中，去支持传道，支持做传道的弟兄。那么你将来在天上会有真实的、永不朽坏的、取之不竭的、可以存到永远的钱财。耶稣说嘛，你们这小群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你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周济谁啊？周济教会里做传道的，支持教会，为自己预备永不朽坏的潜能、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为什么有的人在离开我们之后堕落、软弱？那做牧师他心早就不在天上了。他心他财宝在哪里啊？他为什么就看起来这个鬼样子这么可怕？属灵光那么可怕，他心里早就不在天上了。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属灵已经死了，你知道吧？啊，十二节，并且若不在属于自己的，若不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上、啊、不成为可信赖的，谁会赠给你们属于你们的呢？罗马福音十六章，也就说有位管家，别人向他控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财物不是他的，这个职分也不是他的。讲到人死也不是他的，所有都不是他的，羊群也不是他的。这个是讲现在和将来的事情啊。你在今世忠心，你在今世在不属于自己的事情，就在主的事情上，在教会的事情上，在传道事情上去忠心，将来你就能够被赐予真实的永久产权，属于你的产业，你就能够进入新天新地，在其中永居，对不对？尤其我强调的是我们教会按理做牧师的，你要去牧养羊群，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说为恶去挟制羊群，为利益挟制，你就管教他，你教他，但你要爱他，你斥责他的每一份罪恶，他只要有不好的模样，你给我批他，让悔改，我们把羊交给你，是让你管教他，既爱他，要管，你不能抱着一个心，我就不想见了，我就把他赶出去，灭亡活该，但你要爱他，但是要斥责他的罪恶，他每一个不好的苗头露出来，斥责他。别让他瞎琢磨啊，就这样，如果这样救不回来，那罪不在你啊。你要在这些不属于自己的事情上，今天教会侍奉，这是主的钱财，这不是我们的钱财。我们讲到我们这个包括会众也好，上差们来听嘛，这都是主的钱财。你在这个身上忠心，将来你得永生啊，且有赏赐，对吧？你这不属于自己的，属于主的事你都不忠心，将来谁给你永久产权？我告诉你，在世没永久产权。中国的房子70年产权，40年产权，你看国外说永久产权，每年也收税，说不定哪天发生了什么黑名贵打抢了，有人往里难民往里一站，你这东西也给弄走。你要啊，在今世啊，在主的事情上忠心，将来神给你真实的产业。如果你真的聪明，真的明白自己该说什么，如果你是主所指示的，如果你还能做主的仆人，做主的事还能得救，你能明白今天在讲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在讲，是主赐的。好，弟兄姊妹，愿神祝福我们，今天就到这儿。